哎，师傅好，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，师傅。
你好，你好，
师傅，你回来了，师傅。好多您，好多佛友很想您，问师傅怎么不做节目了，师傅。
刚刚回来，今天早上刚刚到。
师傅辛苦了，师傅。师傅，今天有重要的信息去分享。上次不是南京菩萨说会收走一批人嘛？关于敛财的。师傅也在录音中做了开示。但是南京菩萨慈悲啊，师傅我念一下吧。弟子问南京菩萨提前告知近期将有一批敛财的人被收走这个信息，是否是菩萨慈悲给这些敛财的人一个改过忏悔的机会？南京菩萨开示如下，是这样，但是现在有些人听了录音还是没有重视，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，如若如此执迷不悟，不思悔改，罪加一等，三个月到半年之间一定被拖走，绝不姑息。你们知不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，他说给这些孩子一个忏悔的机会，留他们在人间能够好好修，以后能到好一些的地方去。这位母亲这么慈悲，你们莫辜负呀，莫辜负呀。你们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事情，心灵法门的事情，观世音菩萨都一一管着。你们有这个缘分遇到这么慈悲的菩萨，这么好的法门，一定要珍惜，别再错过。弟子看到南京菩萨说此话的时候流泪了。南京菩萨接着开示，你们要知道敛财是要下地狱的，不是我在吓唬你们，我不需要吓唬谁，因为因果在那里。现在的人疑心病有多重，你说一件事情的严重性，他首先就认为哪有那么严重，不可能。可是天律阴律在下去了，就知道可能不可能了。你师父心宽，我告诉你们，心宽是要用在学佛上，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，不是用在自我安慰、麻痹、逃避自己的问题上。不管你们怎么样自我安慰，怎样回避，你们的劣根性还是在，这是绕不过去的。我把敛财人下到地狱的惨状告诉你们，执法官会绑住受刑人的手脚。你不是贪吗？不是爱钱吗？执法官会用刀不停地剁砍敛财人的手，血就是这样一直流，但是过一阵子手长出来，再继续这样受刑，身上的皮一层一层的剥，肉一块一块的掉，那种惨叫声不绝于耳，到时候再求菩萨求你师父已经晚了，来不及了。更有甚者，有些人根性很差，到了地狱里看到钱还要拿，众生无名难救呀。弟子问南京菩萨给佛友结缘小房子，拿假小房子充数，可属于敛财？菩萨答，不仅是敛财，这属于敛财，欺骗菩萨，骗天骗地的大罪，数罪并罚。弟子接着问南京菩萨，像有些同修也是好的发心做功德，比如帮大家参加法会订酒店机票，怎么会敛财呢？南京菩萨回答，你们不要总是用人间的观点，用人的眼睛去看问题。发心是好的，中间的过程就一定如理如法吗？发心是好的，后来的起心动念有贪心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发心是好的，可是结果动了同修的钱，你们看得到吗？戒是根本呀，做功德同样是以戒为本，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。菩萨已经见性，他们是用自性之光，自性之光用智慧眼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。你们还未见性，总是用人间的理论去思考问题。这个人挺好的呀，关键是这个人好不好不是由你们说了算。末法时期两罪最重，敛财和谤佛，学佛人犯更是罪加一等。今日我在此重申此事，望迷途的孩子知返，诚心忏悔，好好消业。另外我再补充两点，第一，请弟子每日早晚香佛台前读诵弟子守则、弘法度人守则，报出名字和弟子证编号，这两个守则 是几位菩萨定好的，这就是戒律，你们不好好加强戒律真的不行了。第二，请发心，请同修发心，将你师父关于敛财谤佛的开示整理成专题，除了每日在群里正常法布施，要不定时的将敛财谤佛的开示管动发送，警钟长鸣，师父法身开示。现在知道了吧，听到了吧，赶紧把菩萨的开示记录下来，打电话过来给大家听听，平时师父怎么劝都不听，拉都拉不回来，你们去斗吧，跟因果去斗吧，看最后伤的是谁。现在还有人不信，还在说这是神通，还在说我们不信哪里会被拉走。现在心灵法门的护法神越来越多了，你们去做好了，你们看看好了，你们攻击我，我不怕，我不受伤，最后我还是回到天上去了。看看你们在哪里，师父不多说，请这些菩萨多多说。师父，我分享完了。师父，
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知道有一个人已经走掉了，是练财的。
哎，
他已经忏悔了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走掉了。已经开始了，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没有办法的，啊，复发，啊，敛财，走掉了，年纪很轻，只有42岁，开始了，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去做好了。你看，师父在法身讲的话跟现在讲话差不多吧？你一听就知道，
差不多，
语气各方面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其实菩萨很着急，因为菩萨看得到，因为
对对，
而且还有一个我不愿意讲的，就是绑佛。实际上，你去看绑佛的人报应更大，因为你断人慧命啊！啊，
是的，师父，南京菩萨开示了绑佛，我想下周分享，因为他这个敛财开示了很多，真的，南京菩萨都说了，正如师父这样说的。
所以一个人不能。你再怎么样，你比方说你可以不修，你可以不学，
对，
你不能去说人家不好，你不能去绑佛，因为护法神他不会饶过你的。你嘴巴只要讲绑佛的事情，他马上帮你记账，记账还可以直接可以报到天界，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去看，现在你看到庙里去啊，过去小时候在庙里讲话，现在全部生癌症，小时候在庙里乱讲话的，现在绑佛的人你去看生脑瘤的啊，就有一个人就是一直写那些绑佛的文章的，生脑瘤，生脑瘤割掉又长出来，割掉又长出来，三次死掉，太多了。
师父，刚才您说直接报到天界，是不是报到玉皇大帝那里，玉皇大帝再通知地府派，是这样吗？师父，
对，是这样的啊。因为这个是什么嘛？因为绑佛，佛是天界的嘛，天以上的嘛。
对对对。
所以你这个事情，因为是犯到天界了，所以由天界来处理。如果你在人间杀人，啊，偷东西、抢劫，那么由地府的阎王老爷管，明白了吗？他分得很清楚的。
哦。
啊，是这样。明白了。啊，因为你讲的天界不好，那么天界就要来判。如果你是在人间做的那些阴事，那么由地府来判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师傅判的时候，天界判的话，是不是判的很快？是不是这样，师傅？
是很快的，都是很快。他有专人的，天上有这种金刚菩萨，他所以你看很多法门里边，他也是有金刚菩萨的啊，金刚萨多、
啊、对对对，
金刚萨多菩萨，他是专门惩罚那些啊犯重业的人的。犯重业的人，有的人嘛，就是在天界本来下来的时候，可能天上还有一个位置，全部弄掉没了。根本上不去。
哦，
对对，等于把你家弄掉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哎，师傅，哎呀，谢谢师傅开示。师傅，我问几个问题。你看南京菩萨说听了录音还不引起重视执迷不悟，菩萨说听了录音还不引起重视执迷不悟，不思悔改，罪加一等，3个月到半年一定被拖走，绝不姑息。师傅，一件事情在给机会之后不悔改，是不是就罪加一等，程度更严重，是这样吗？师父，
我举个例子，你在学校里偷了人家小同学的东西，老师跟你说你改变，你要改正，把东西还给人家，你不还，对不对啊？ 你不还，你继续不改，你是不是说这个老师会不会继续把你算的罪加一等啊？
那会的，会的。
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别惯犯了，你不是第一次偷啊，你别惯犯了。惯犯的处理和一般的开始初犯，那不是一个概念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师傅，这个罪加一等是天律定下来的吗？师傅，
是的，
可以这样说吗？
是的，所以知法犯法也是罪加一等。你今天守戒
了，罪加一等。
你今天自己说我守戒了，你骗了菩萨了。
嗯。
所以我这次开示的时候，跟他们开示的时候，我也在讲，为什么很多人骗菩萨呢？菩萨难道看不出来？跑到菩萨看得出来，因为你跪在菩萨面前的时候，你连哭带吼的，你真的是在改。你说我真的菩萨，因为菩萨当时看到你是真的在改呀，想改呀。问题菩萨给了你了，帮了你了，解决之后你变卦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不是菩萨的问题了，那就是护法神来处理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明白。他出尔反尔，护法神绝不出奇。
对啊，但是菩萨在你哭着求的时候，菩萨是知道你是真的，所以菩萨会帮你的。所以你最后出尔反尔，是不是你骗了菩萨了啦？那是不是护法神觉得你是罪加一等了？好了。
嗯，是的。那师傅，我这种拖走一般，我平常你们师傅您开示的这种拖走，一般就是指的这地府被拉走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
他是。你比方说你绑佛的话，由天命下来啊，地府来执行。如果你是一般的，比方说你是练财什么的，如果你练的小财，地府管；你练的是菩萨的财，照样由天界判。
哦，敛财也是天上管，
啊，因为你练的是佛的钱呀，出佛身上的
钱，
为什么属于大业呢？啊，还有人家说，就杀父杀母杀母都是属于大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孝顺是天地感应的嘛，孝是由天的，由天管的嘛，孝顺，明白了吗？